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最好啊，他在解释经题里头，我说解释那个说字，说是喜悦嘛，悦所怀也啊。欧耶大师怎么说呢？就是佛看到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所以说这个难信之法。这个说法了，真正是说中了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的本怀，一语道破了。你今天能遇到这部经啊，就是你成佛的机会到了。你要能把握得住，你这一生就成佛了。你遇到其他的一切经，你这一生未必能成就啊。不能成佛了。遇到这一部经啊，不但你有成就啊，而且你成佛。这是一部叫凡夫成佛的经典，这个不容易 啊，太难得太难得了啊。所以古德讲啊，咱们遇到这个经啊，是无量劫来啊稀有难逢之一日啊，我们应当要清楚啊，要明白，要珍惜，不容易遇到啊。啊，你看古德对这个经上的见解啊，我们要细心体会啊。底下又说，本经为佛多次宣说啊，不是一次讲的，且松西之都，当时在印度念这部经的人都非常的盛行啊，梵本传写者多啊。那个时候没法印刷书，没有发明呢，没有印经啊，所以经典都靠写，都靠手抄啊。在一切经里面，无量寿经抄的是最多，抄的本子最多。梵本有多种啊，因此无量寿经的原来的梵本呢就不一样，就有很多种。佛多次说的啊，存末详略不同啊。存末详略是讲内容，因为佛讲的次数多了嘛，有的时候讲的详细，有的时候讲的些简单啊，所以记录下来了里面内容的时候，详略就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凡家写本呢，又易透露，故今注译本呢，甚有差异啊！啊，这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五种本子，你要拿来比较比较，里面的出入很大啊！因为它出入很大，就证明它所依据的那个原本决定不相同。如果依据的原本相同，五个人翻译的，当然是五种不同的这个文笔啊，但是大意总是差不多的，不可能有太大出入的啊。你像这个罗什大师译的跟这个玄奘大师译的《弥陀经》，他那就没有什么大出入啊。为什么呢？他原本是一个本子啊。那么这个有这么大的出入呢，就可以能证明啊，他的原本决定不是一个本子。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出入啊。说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就是现在这个五种译本，我们要深入详细去研究它，去观察它，可推至当年梵家至少有三种，就是现在这个五种本子，它的原本至少有三种啊，三种不同的本子。彼是所具之原梵本不同，是方有此意耳啊，才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嘛。必定是原本不同啊。 说可见会集注意啊是有必要。其他经没听说会集的，就这个经啊就觉得有会集的必要了。啊，那么最早会集的呢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啊，所以底下我们再来看第六啊，会教之本，自宋迄今呢凡有四种。啊，从宋朝到我们民国年间一共有四种，就是四种啊会教的本子。啊，教是教刊校对，把这个各种翻译本子来校对，啊，校对它的统一，啊，然后再重新加以编辑。这就前面说过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实在有这样做法的必要。啊，那么第一种呢叫大阿弥陀经，这个本子在我们中国啊是非常的盛行，啊，流通的很广，啊，很多人喜欢念，啊，连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也赞叹，啊，他这个编得很好，啊，这是宋朝国学进士，啊，这国学进士是他的学历，啊，等于我们现在讲的高考及格，是啊，这是国家最高等的考试及格的时候啊。龙书是地名，啊，像安徽省呢，那个时候有个县，啊，现在就是舒城，啊，舒城就是从前的龙书，啊，王日修，啊，王日修居士，啊，他教籍啊，他这个校正呢，重新在编辑，啊，所以他不敢用翻译，用教籍，啊，用这个词句。那么龙书居士啊，他有一部专门劝人呢念佛求生净土的一个文集，叫《龙书净土文》，啊，很受人欢迎，啊，真正是度无量的众生，啊。那么他自己往生呢是站着走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诸位同学要记住。啊，人都可以站着走吗？都可以预知时至不要害病吗？可以的，问题就是你肯不肯，你想不想，啊，你真的要想啊，那你就得要做，啊，怎么做法呢？依教修行，啊，所以观经不能不读，观经是讲念佛的方法，啊，无量寿经啊是介绍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缘起，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况，啊，是给我们介绍这些，啊，使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彻底的认识。啊，小本弥陀经是劝我们往生，啊，劝信劝愿劝行，啊，观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方法，啊，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三杯九品的因果，你一定要懂得，啊，懂得之后自己就有信心了，啊，我修上品因，我当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上品果，这个一定道理的，啊，所以因果要清楚啊，啊，所以在这个，首先教给我们修三种福，你有福，你怎么会生病呢？这生病的人没福啊，啊，死的人就更没福了。所以真正依照这个观经这个方法了去修的时候，人的确可以了，不老不病不死，你看马上就得到啊，生老病死苦啊，那个生的苦我们早忘掉了，算了，不谈它了，啊， 老病死可以免掉，这个利益多大了啊！你要认真的把这个三福啊去做到，你就可以不老不病不死啊。走的时候预知时知啊，王龙书居士站着走的啊，预知时知站着走的啊。所以龙树净土文前面有个像啊，那是龙树居士往生的像啊，他是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念珠念佛走的啊。我们要相信啊，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我们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了啊。你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我现在对这个道理啊，事理啊，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的功夫还不够啊。我想再能有个3年到5年，我大概就有把握了，就不怕了啊，就可以做到了啊。因果方法理了我都知道了啊，现在就只欠一点做的功夫了啊，所以要拼命努力的做啊，真正可以念到不死啊。那么第二种汇集本呢，叫《无量寿经》，是清朝菩萨界弟子彭继清借教啊。那么这个几种教刊的本子，梅光系居士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汇集本，就下联居汇集本的这个序文里面写得很详细，对于从前这些人汇集的得失讲得很明白啊。王龙书居士这个本子，他只根据4种译本，大宝积经如来会他没有见到，所以5种本子里他只见到4种，漏掉1种，这个很遗憾的啊。那么这个彭继清这个本子呢，实际上他只有1种啊，他把文字上重新修改了啊。那换一句话就是他漏了4种啊，当然在文字上重新一修饰啊，那文字是更美了啊，意思也很清楚，算是一个很好的文字。可是5种译本只根据1种译本，这是美中不足啊。那么第三种呢，叫《摩诃阿弥陀经》，这也是清朝菩萨界弟子陈冠邵阳魏源会议。这个邵阳是地名，现在的湖南啊，魏源是他的名字。那么他这个译本呢，的确5种本子他都见到了啊。它的缺点在哪里呢？是把这经文汇教了之后啊，有一些地方他自己改了，当然意思是对的，他自己斟酌用字用词，没有用原来的这个译本上的文字，所以这个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汇集啊不忠实啊，用了他自己的意思啊。翻译的时候可以，你可以用自己意思，汇集的时候不可以啊，所以他的缺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第4次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经》啊。诸位要晓得，这些名称通通都是一个本子啊，就是《无量寿经》啊。不要以为看到《平等究经》不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不是《平等》，是一样的，这么多名通通是一样的。啊，那么这是民国菩萨界弟子啊，运成下联居汇集。 这他是山东人啊。那么这是在民国二十几年间啊，他闭关三年啊，汇集这个本子，然后再以三年来修改，总共用了六年的时间啊，这个本子才完成了啊，才算是个定本啊。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出版之后啊，这个梅光绪居士非常赞叹啊，慈州老法师就用这个本子讲过很多次啊，慧明老法师给他印证啊，慧明是显密圆融啊，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册子，那个慧明老法师开示录啊，就是他啊，他是下莲居的老师啊，下莲居啊是慧明老和尚的学生啊。那么这是民国年间啊，这个本子呢可以说是前面呢三种汇集的那个弊病呢，他通通都改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本子是非常完善的一个本子啊。那么从前在台中啊，李老师讲过，我们现在印这个本子就是李老师每一注的本子啊。他讲解的时候，他自己就在这个经本上啊再加以注解啊。那么他是用毛笔写的，毛笔闲书写的也相当工整啊，字也写得好啊。我们为了保存这个面目啊，把它引印出来的。那么因为有些人呢看李老师的字还是看不清楚啊，所以最近有个同修发心啊，这个连国栋就是发心呢重新排版，就是把李老师那个注解用小字啊排出来，那么将来用红色的套印，那就非常清楚了啊。这个样本呢昨天晚上我才看到啊，把样子拿来看了一下啊，我想大概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出版了。他印了3000册啊，非常非常难得啊。那么是讲汇本呢有四种，连前面五种译本呢，大家要晓得无量寿经现在总共有9种不同的本子啊，我们要知道有9种不同的本子啊。那么9种啊，最常看到的译本里面，康僧铠的本子我们常看到啊。那么汇集本里面呢，常看到的是王日休的本子啊。那么现在下莲居居士这个本子，台中过去印过啊，台中印过2次啊。那么他一次我不知道他印多少部，我们从前法事会也印过2次啊，好像总共印过4000本啊。那么最近呢我们印这个数量很多啊，就李老师这个梅注的本子我们印了15000本啊。那么再加上呢这个连国栋居士把李老师这个注解排印的时候3000本呢，那么就是18000本啊，流通到海内外啊，流通的很广啊。这个新加坡那边的同修希望我到他那里去讲一次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发起印这个小本子，我本来想的时候他应该是印出来了，听说这个印刷厂老板生病，把我们这个印书的进度啊拖延了，我们也请他印10000本啊。那么这个10000本呢是印50开的这个小本啊，我们携带非常方便啊。那么这个古的价钱的时候也非常的合理啊，好像1本是6块钱啊，10000本是6万块钱， 这个我们带到海外啊去讲经做经本子用啊，非常的合适。所以这个本子我们大量的在流通。我们在国外讲，我们讲的很精简，没有这么详细的讲，所以时间比较上短。我这一次在这个大拉斯把这个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啊讲过一遍，一共讲20次，一次2个小时，40个小时啊，这部经就讲完了。但是玄义没有讲，我在旧金山讲玄义10天，玄义讲完了，所以总共合起来呀30天。那么这一部经就是从这个玄义到经文全部讲完。那么底下一段呢，这就介绍本经的注解。这个经注解自古以来就不多。第一种呢叫《无量寿经一书六卷》，这个现在在台湾很流行。我们台湾你要是看到《无量寿经一书》，就是这个本子。这是慧远法师著的。这个慧远呢是隋朝的慧远，不是晋朝的时候，不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但是他的名字完全相同，名字完全相同，对，叫慧远，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称他呢叫小慧远，小慧远，因为他住在净隐寺，所以我们也称他做净隐，净隐大师，净隐大师就称他。那么这个本子非常的流行。第二种呢也叫做无量寿经一书，只有一卷，是唐朝嘉祥寺吉藏大师的著作，这个本子流通很少，那么我有一本呢，这个原本木刻版的原本，它流通的少有它的原因，它注解的太简单了，大概说注解的字恐怕还没有原文多，因为它注的简单，所以流通量就少了，那么在我们中国是在讲呢，古时候的注解只有这2种。另外还有2种也在中国流通的，但是不是中国人著的，第3种叫无量寿经译书文赞，有3卷，新罗沙门景心注，它在中国流通，这个是唐朝时候的，新罗就是现在的韩国，那么这位法师是韩国人，在中国留学，也是专修净土，所以他对无量寿经他有个注解，那么在中国很流通。那么第四种呢叫无量寿经宗要一卷，也是新罗沙门元晓传的，这个法师也是韩国人，他这个注解在中国流通，第5种叫游心安乐道有1卷，这也是元晓的，那么这个呢虽然不是按照经文呢一句一句来注解，但是是讲无量寿经的大意，专门劝修净土，是讲大意的，内容全部内容通通讲的是无量寿经，第5种叫游心就游心安乐道，第6种呢是日本，这是介绍的是日本再有了慧郡地道营观彻等数10种之多，远超我国，日本的无量寿经注解大概总有20多种，比我们中国的著作多，那么现在呢这个在台湾翻译的藏经像这个万字藏都是日本人编的， 啊，所以这些注解可以说全部都能够看得到啊。无量寿经啊，自古以来大概也有几十种制度啊，可是中国人住的少啊，外国人住的比我们多。那么这些注子呢，都是注的原译本啊。底下一段呢是讲这个注汇集本的啊，不是注的原译本的啊。这个有五种。第一种啊，无量寿经起信论有三卷，这个本子在台湾流通啊，好像从前这个华冈啊印的这个是这个华冈印的一部丛书里头有这个彭继清居士的《无量寿经起信论》啊。那么他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呢，他用什么本子呢？就是用他自己汇集的本子啊，他自己汇集的本子啊。那么另外一种呢，《无量寿经前注》两卷，这个本子在台湾也很流通啊。也是常见的，就是丁福宝的本子啊，丁福宝的本子。以前蔡念生居士讲丁福宝居士这个全集啊，他在台湾出版啊，所以这个本子在台湾也是很流通的啊，很容易见得到的。那么丁福宝用的是什么本子呢？用的彭继清的汇本啊，所以他跟无量寿起信论呢这个本子相同，这个底本相同啊，用这个本子来注解。第三种啊，是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啊，这是清末镇定王根新作啊。王根新居士啊，根据是魏成冠的本子啊，就是汇集本里的第三种啊，邵阳魏源的绘本，他根据这个本子注解的，做的注解的啊。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每一注啊，这是李炳南老居士注的啊。虽然注的简单，但是经文里头啊，每一段的这个重要地方，他都提出来了啊，所以也是一部很好的这个参考资料啊。第五种呢，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有四卷，民国黄念祖解啊，这个正在做版啊，大概六七月间呢可以出版啊。那么这个出版是出版，我们替他来做啊。那么这是介绍啊本经的注解啊，所以晓得啊，这一段呢，我们明了之后啊，知道这一部经在中国传译啊，这个著述流通大致上的情形啊，我们对这个经呢才能认识清楚，不至于啊很陌生了。那么我们现在讲这部经啊，我们这个讲义啊，就是这一份讲义主要就是依据黄念祖注解里面的选译啊，他注解的分量非常之大啊，我们在里面取的重要的啊，这个揭露下来啊，跟诸位研究啊讨论啊。那么将来这个注解出版之后，诸位自己可以研究。那么我在此地讲经是既不依黄念祖的注解啊，也不完全依靠李老师的注解啊，我讲的是把我自己对这个经修学的心得向大家报告啊，提供诸位做参考啊，因为注解已经有了，大家自己可以去深入，可以去研究。最要紧的是要真正认识这部经，它在整个佛教里面占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啊？ 到底有多么重要，与我们自己有些什么关系，我们把这搞清楚啊，我们这个信心呢才能真正生得起来，愿才能真正发起来啊。所以净土法门至少啊要三经合参啊，好在三经我们都讲了啊，《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讲过，啊，那么《弥陀经》我们讲过很多遍，啊，现在我们在讨论呢《无量寿经》，啊，如果更想多读一点呢，那是五经，啊，再加上《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啊，可是我们现在啊，看到一个新编的净土五经，我在美国看到的。当然这个经都在台湾印的，我想台湾一定有，我还没看到啊。这个五经什么呢？大势至圆通章没有了啊，他把它换了，换成心经。这个净土五经啊，我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啊。心经啊大家都很熟悉，心经里面有没有劝我们念佛往生的？一个字都找不到啊。如果说心经可以加上做净土五经的话，什么经都可以加入，没道理，很没有道理啊。所以古德的编辑它有道理啊。啊，这个五经呢是印光法师加上去的啊，大师是圆通章他加上去的，从前是净土四经啊，不是五经啊啊。这个我们要晓得，要能够辨别啊。现在人啊喜新厌旧啊，啊觉得这个新是好，错了啊，得不到利益了啊。这个陈建明居士他这个徒众也很多啊，啊在国内大概比较少一点，国外徒众很多啊，势力也很大啊，我们说话也不好批评他啊，但是他的东西确确实实是不可靠的啊。我们学佛，尤其是学净土，我们以法不以人啊，法是经典，三经一论啊是最根本的依据啊。祖师提倡的这两种啊，这个行愿品跟大势至圆通章，我们想就很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它确确实实是符合这个提倡念佛求生净土的标准啊，它符合这个标准啊。在心经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它哪一句经文呢能够契合这个标准，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新编的净土五经呢决定不能依靠啊，要依靠从前那个老本子啊，这个才没有错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星期六啊，星期六我们继续讲，星期六就讲经题，下一个星期呢就讲到经文了啊。